我们先读一段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我读给大家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主如果愿意的话，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我们有两堂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最新的时局和圣经的预言。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全世界都受了很大的震惊，因为自从去年纽约金爆事件以后，我们没有想到经过大概不过一年之后，这一次不是在纽约，这一次是在亚洲，而且这一次是在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里。很不幸的，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巴厘岛的金爆事件。到现在，据我们所知道的，死伤的人数加起来大概靠近500人。我们不知道是谁做的，我们只知道说这个又是一次的恐怖的行动。那现在我们要根据这些最新的时事的事件，我们要和圣经的预言来对照一下。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巴厘岛的金爆事件很可能和去年纽约的金爆事件有关联。那么根据美国的调查，那去年在纽约的金爆事件和凯达的这个机构有关系。那么根据我们刚刚知道的消息，就是印尼的国防部长他也觉得这个在巴厘岛的金爆事件应该也是和凯达分子发生关系。那所谓的凯达分子当然是和宾拉登发生关系。到底真相如何，我们现在不能断定。就是去年91的事件，那么有的人认为是宾拉登和凯达的分子做的，有的人认为说可能是以色列人做的，还有人认为说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做的。所以全世界在到底谁做的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相信很可能在巴厘岛的金爆事件也是一样的。那么有人怀疑说会不会和凯达有关系，就好像印尼的国防部长所说的一样。那么同时呢，当大家在怀疑说会不会尤其是新加坡，尤其是菲律宾，他们已经怀疑到了有一些回教里面比较激进的分子，那么甚至他们点名了，结果呢被点名的人说这不是他做的，而且根据他的判断呢，这很可能是一手是美国主导的。所以到底这些事情是谁做谁没有做，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要问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了，那么到底和圣经的预言有没有关系。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一共有大概1800多个预言，如果你把它整理一下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它大概有737个独立的事件，就是你已经把它重复的去掉。那么这737个预测的独立事件里面有大概590个重大的事件，就指着全本圣经来说。那现在我们要问，在590个重大的事件里面，到底圣经有多少预言已经应验？因为这样你可以算出来圣经预言的应验率。 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到底圣经的话可靠不可靠。因为如果圣经的确就是神的话，那么而且圣经有1800个预言，换一句话说，在整本圣经里面27%的篇幅是预言，所以到底圣经能不能站得住和这些预言能不能站得住是可以说息息相关的。也许是两个都倒下，也许两个都站得住。那现在问题我们要问，这个圣经的预言率到底有多高呢？那么根据我们仔细研究的结果，大概是在590个重大事件里面，有570个重大的事件已经应验。我可以向诸位挑战，在人类所有的文献里面，关于预言的记载，关于预言的事，能够像圣经这样子的，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在590个重大事件里面，有五百七十个已经应验了。那我想，这个应该是很惊人的应验率。那么何况20个预言还没有应验，不过不要忘记，有的正在应验当中。当然，这个20个里面，不是告诉我不是。那么有人就问说，那么这个去年911的纽约金爆事件算不算是一个呢？那其实呢，去年纽约的金爆事件，要再加上今年的巴厘岛的金爆事件，再加上最近中东紧张的局势，包括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中间的冲突，那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听见了打仗的风声。你们圣经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你要听见一些打仗的风声 ，the winds of war。那现在我们要问，特别是当美国几乎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也得到了国会的授权，他们觉得伊拉克，尤其是海山的政权，对美国的和平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美国人觉得他对自己的同胞，尤其是对于恐怖主义的威胁，那么布希总统也好，美国国会也好，他们觉得他们应该为着保卫他们自己国民的安全，他们应该要做一些很重要的选择。那当然其中有一个选择，就是要把海山的政权把它推翻了。当然这件事情也许只有深受就是只有去年经过9月11号的美国人能感觉得到它的紧迫性。当然你很难叫全世界的人能够有同样一样的看法，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到底将来的前途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的，在这20个事件里面，刚才我们所说这许多事不过是一个大事件里面的好几个环节。那起头我们以为这些环节都没有关系的，纽约金爆事件、巴厘岛的金爆事件，还有比方说我们说过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冲突，还有伊拉克，那么这个中间怎么会有一些的关系呢？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到圣经里面还剩下20个事件里面，我们要去找。那么你如果仔细来读圣经，的的确确有20个预言到现在还没有应验。那么我们今天不，这次我们不可能看这个20个预言，但是呢，我们的的确确从里面呢，我们找到一点。因为我想我们只有两个晚上，我如果不错的话，有人告诉我，应该是我应该可以讲到9:30，我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的你们看这个时间应该是这样。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时间还是很短的，还是非常短，但是不要紧。如果大家实在是有如果实在很忙的话，你离开并不要紧。 但是我觉得我们用今天这两次的时间，尤其是当今最新发展的视觉，从表面上看好像没有关系，但如果你回到圣经的话，他们中间的来龙去脉应该是有迹可循，并不是偶然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不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我们的目的就是：第一，要证明给大家看圣经的确是神的话；第二，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相信，刚才那段圣经一点都不错。我们去年的9月11号，大家都知道，双星大楼在世人的眼前，尤其在电视机的面前，就这么消失了。从此以后，纽约的地标不见，纽约改变，美国改变，全世界也改变。那自从去年的冲击以后，我们以为恐怖的分子他主要的目标是对准美国，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巴厘岛所发生的事件，如果我们仔细去注意的话，那么到底他的目标是对准什么呢？当然有人说，有人因为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如果不满意自己的政府，为什么拿外国人来做祭品呢？所以有很多的问题，我相信过几天以后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些答案，但这些答案是零零碎碎的。那只有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你能看见那个后面的图画乃是一幅完整的图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是努力试着看看我们能不能用今天和明天的时间，我们大家能够有一点的探讨，尤其是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来看这件事情。那么首先大家不要忘记一点，就是去年的纽约惊爆事件和今年的巴厘岛的惊爆是一个共同点。第一，他们都是恐怖分子做的，是不是凯达做的，是不是宾拉登做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现在我们不需要问说到底背后是谁做的，但是恐怖分子做的是毫无疑问。不过大家要记得，恐怖主义或者说恐怖的这一种行为，事实上不是到21世纪才有的。我们知道，事实上恐怖主义或者是恐怖的行动，这种的行为事实上是由来已久。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主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就是恐怖分子，那个人就是奋锐党的西门。你知道，你如果到以色列去，你就知道，尤其是你在加利利海，你知道有一个谷啊，叫做鸽子谷。那鸽子谷，其实鸽子谷那个山谷，就是主耶稣每次从加利利加百农到拿撒勒那一定要经过的路。那么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如果他真的从加百农往加利利去的话，从加百农往这个拿撒勒去的话，那么等到他经过鸽子谷的时候，他就会发现那个是附近有很大的山崖，还是等于是悬崖。那么这个悬崖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鸽子洞，那么他们当初是相信说，最早的时候的确是给鸽子，所以有很多很多鸽子洞。但是后来呢，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些鸽子洞呢完全被人盘踞，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根本是到了悬崖上面。那么悬崖上面呢，那么你怎么可能爬到洞里边？假定这是悬崖的话，那么好了，这些奋锐党的人，这些就是所谓的恐怖分子，那么他们呢就用绳子把自己吊下来，然后呢这个洞啊是在山崖上面，然后他们用荡秋千的方法，然后把自己荡进去，所以他们很多人就盘踞在这些鸽子洞里面。那么附近不远的地方，那就是加利利唯一的一座城，叫做加提比利亚城。那么不要忘记，这些奋锐党的人，他们所要暗杀的人就是和罗马政府有关系的政要也好，显要也好，甚至于那些出卖这个犹太人的那些人，完全是他们的对象。所以我们不要忘记， 你如果讲到恐怖主义的话，那么事实上呢，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大家不要忘，就在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是，尤其在加利利海的周围，我们刚才所说过，就在你要往加，往，要往这个，要往拿撒勒去，就在路边，你可以看见这些人根本就在悬崖里面。后来罗马政府找到他们，根本用火就把他们活活的烧死。他们根本逃也逃不掉了，因为这的的确确就是罗马人眼中钉。那么他们的对象是谁呢？他们的对象是罗马的政要和那些出卖自己国家的人，就是这犹太人。那么圣经里面呢，这个奋锐党的西门所要杀的人，就是像马太那样，马太是个税吏。那么大家都知道，马太根本就没有国家民族观念，他根本是吸自己同胞血的。但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主耶稣所呼召的第一个就像一个完完全全爱国的奋锐党的西门，还有一个完全没有国家民族意识的一个马太。但主耶稣能够呼召他们，能叫他们彼此相爱，能够把他们中间的猜忌，把他们中间的恨能够去掉。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知道奋锐党的西门事实上已经是恐怖分子。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在主耶稣呼召的十二个门徒，大概最后的四个大概通通是恐怖分子，包括犹大在里面。因为犹大伊斯加略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佩剑的人。那么到底怎么样，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可以知道说，这个所谓的恐怖分子，或者说实在说来，这些激烈的行为的人，那么不是从今天才有的。那不过那个时候的恐怖主义和现在的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他对付他的目标，敌人的目标的时候，他是选择性的。他尤其是对付那些军事的，要么对于那些，要么是对付对方的这个军事首领，或者那些政要如此而已。所以我们晓得这种的恐怖主义，它是有选择性。如果他真的要开刀的话，他是好像手术性的开刀一样，他知道什么地方是可以切下去，什么地方不可以。他对付的，在他觉得是癌细胞，但是那些好的细胞呢，他碰也不会碰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种的恐怖主，这种的恐怖这个分子，不要忘记，从古到现在是一直是有，像日本的大家叫自杀部队，那很多很多。那么我想这个数不胜数，就是中国历史大家都很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恐怖主义分恐怖的行动和911。和今年现最近的巴厘岛的这个金爆事件不一样的。那么研究恐怖运动的人，他们认为说，现在的恐怖主义乃是新的恐怖主义。我们这为了研究这个，有一台电脑的资料，就把有历史，就是说最近大概从1966，我若没有记错的话，你从1961年开始，他就记录了全世界所有的恐怖事件，所有。我想这两天的这个巴厘岛的事件也进到那个 data， 也进到那个资料里面去。那么研究恐怖主义的人，他们发现，自从海山战败以后，表面上海山是失败，的确打了败仗，大家都知道这是波斯湾战争，是。可是呢，海山的确有一个 legacy， 海山的确他留下两样东西，到现在慢慢的我们就清楚了。那其中有一样，就是自从海山，就是差不多等于10年前，然后呢，你如果注意那些所发生的恐怖事件，你发现和以往的就不一样了。那个不一样什么，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数量上，那些罹难的数量上比从前大的增加，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你就会发现说，现在你发现有一些恐怖的运动一发生以后，根本没有对方，没有和对方有什么选择的，不管对方是不是妇女，不管对方是不是儿童，不管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所谓新的恐怖。 旧的恐怖主义是希望越多的人看越好，但是它最好是人死的越少越好，根据人的良心，这是旧的恐怖主义。新的恐怖主义不是这样，新的恐怖主义就是说，它不光是要越多的人看越好，而且那个效果应该是惊人，叫你永远不会忘记。那去年9月11号，纽约金爆事件果然达到这个效果。现在大家回过头去看，知道说在好莱坞，他们绝对不可能拍出有一种的镜头像去年9月11号一样，不可能的。你看见恐怖分子完全用他的敌人的资本，用他敌人人肉资本，把四架的民航机能够转化成四架飞，转化成四具的飞弹。这是敌人，这是敌人的本钱，是敌人的飞机，是敌人的血和肉。后来也用了敌人的 know how， 也利用了敌人的技术，这些通通从敌人那里来的。然后呢，你看见是他们所表现的，我们知道说是好莱坞电影根本拍不出来，没有这不可能，在历史上你找不到这种情形。其实美国经历了好几次战争，美国的敌人有一个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够把战争完全带到美国的领土，美国的土壤。日本的军阀想这样做，没有做到。我们日本的军阀没有做到。后来呢，我们的德国的纳粹也想这样做，没有做到。连苏联也想这样做，没有做到，但是这些人完全做到了。而且你如果把所有的这些通通算起来，他们事实上是用最低科技的本钱，他们又不会用美工刀就是了，结果达到最高科技所能达到的效果。全部加起来的本钱是多少呢？不到50万美金。所以我们不能说去年的9月11号，不管是谁做的，但是一定这个行为当然是恐怖的，这个当然是恐怖主义，那么背后当然是恐怖分子做的。我们不辩论是谁做的，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这种的恐怖主义乃是新的恐怖主义。19个劫机犯里面，我们知道只有6个人知道他们要死，其他13个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其他13个还以为说就是像过去一样的劫机，就像过去一样的恐怖分子，然后到时候你劫了机你还活着，他们根本没有预备死的。所以从这里大家就可以清楚说，这种的恐怖主义是空前的，这种的恐怖主义可以说是从海山倒下以后，就是海山这个被打，海上失败了以后，就是波斯湾战争失败了以后，从表面上它是完全输了，但是不要忘记，从那个以后开始，这个新的恐怖主义就慢慢的抬头，到了去年9月11号就达到了最高。我相信，不错，许多人在全世界都看美国人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就这一次的痛苦。我记得9月11号的时候，我们就在纽约，我有两个儿子，他们都在曼哈顿工作。我其中有一位儿子，他是用他亲眼肉眼看见那个双星大楼其中有一个这样就倒下来，他根本不敢相信他自己的眼睛。那么过了2天以后，我们虽然是在皇后区，我们还是能闻到像橡胶的味道一样，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如果大家去过双星大楼，去过世贸大楼的话，就是它的建筑来讲，大家知道那个根据那个建筑它是长方形，所以你就是集中任何的一点，任何一层如果是起火的话，它都有办法处理的。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这是经过一个晚上飞机的休息，而这个飞机本来要飞到西岸去，所以那个里面的燃料 那个是那个最后那个所带，最后你看，那个人所带来震撼，就是当初策划的人根本没有想到，策划的人知道说我们这样做可以对双星大楼产生致命的打击，但是没有想到会完完全全的瓦解，做梦也没有想到。很多人根本逃了一半，扩音机说。你们不要再跑，不必担心，因为的的确确，凡是真的在那里做事的人，他们老早就受过一种教育，因为他们老早就受过一种教育，就是他们知道说他们的楼是多么的安全。有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楼有多安全，你反而匆匆忙忙的逃走，那么有的人反而这样罹难。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人那次罹难，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建筑太可靠，他们又回去了，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再也没有出来。但是不管如何，我们这平常是最少是5万人在那一栋楼里面，但是最后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大概也是3000人，包括消防队队员在里面，就这么不幸的罹难。那当然有没有可能，或者美国人他们的的确确能感觉到一种的痛？因为你看，他那一次，去年9月11号所发生的，远远超过，不能说远远，已经事实上已经超过了珍珠港事件，他们这个死伤的数目。所以这一次的的确确，美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家以为这是个全世界最稳妥的地方，但是没有想到一个大的震撼，好像把他们摇醒。所以他们能感觉得到，他们的总统能感觉到，他们的国会能感觉得到，但是全世界能感觉到吗？全世界不能感觉得到。但是经过了1年多以后，像今年巴厘岛的事件，那这一次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恐怖分子的对象到底谁做主要的对象？如果是美国主要的对象，为什么有那么多澳洲人就不明白不明不白的死去呢？如果他们以西方做对象的话，为什么也有从日本、从香港来那些罹难的人？所以大家记得，我们不管到底将来这个来龙去脉是如何，但有一件事是我们知道，今天最叫我们害怕的，为什么？因为今天的这个恐怖主义乃是新的恐怖主义。那现在我们要问。根据圣经的预言，在主耶稣回来以前，有哪些现象？会不会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圣经的的确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发生，我们还以为很远，结果我们没有想到，比我们所想象的好像来得太快了一点。所以现在我们要给大家看一段的圣经。当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现在我们平常以为没有什么意思，我们以为不懂得，但你现在你回过头看，好像你忽然就懂过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最后还剩下20个重大的事件里面，毫无疑问的，就是包括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种种。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是你如果你回到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圣经其实老早预言，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当这个世界结束以前，有一连串的事件要发生。所以你读启示录的话，你就知道圣经就用7个印、7个号和7个碗来形容那一串一系列的事件。那当然，那个完全按照时间次序，先是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第五，一直到第七个印。那么当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结果就在第七个印里面就包含了7个号，第一、第二、第三，又是按照时间的次序。然后到了第7个号的时候，然后是7个碗。那我们今天晚上没有意思要进到，要解释这个7个印、7个号和7个碗，因为这个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我就是告诉大家说，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表面上你看不出来，但事实上呢，圣经是用7个印、7个号和7个碗来告诉我们，当主耶稣要回来以前， 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发生。那么当然你越靠近后面，比方说第六号，那表示很靠近的，那么第六个号比第五个号靠近，第七个号当然比第六个号靠近。那么等到你要知道什么是第七个号的时候，发现它里面又包含七个碗。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知道第六个碗又比第五个碗又要靠近，所以我想很简单的说，圣经里面就用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来形容将来所要发生的一切的事件。那不过在这里我讲以前，我需要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因为我假定今天晚上甚至有不信的朋友们，你或者从来不认识圣经的，但是我想我们给大家一点很简单的尝试，所以等一等我们就容易明白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说过，去年当事件发生以后，那么金爆事件发生以后，那么有的人说这是宾拉登做的，有的人说不，这根本是犹太人做的，那么有的人说不，这根本是美国人自己自导自演。的确全世界的是这样，你可以分了这三种三班不同的人。那么像这个巴厘岛的事件也这样，有的人认为说根本就是回教徒做的，有的人认为说不是，根本是美国人导演。那么到底真相如何，这不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注意的。可是让我们仔细想想看，我记得去年当我们真的经过纽约金爆事件，我第一个念头我没有问说到底这是谁做的，我觉得这谁做已经并不重要，我心中有一种无比的悲哀。我问一个问题，我说谁做的不重要，但是问题是这莫非告诉我们人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悲哀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人的心邪恶到一个地步，他为着他自己的理想，不管你的理想多么崇高，但是结果是三千人不明不白的陪着你死去。所以我们问一个问题，难道人心真的堕落到这个地步吗？同样的，你看那些年轻人从世界各地到巴厘岛去，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尤其在美国，你想想看，那些里面根本有很多人就是有回教信仰，有很多人根本不是美国，有的人根本就是从印度来，有的人根本就从台湾去的。那么像巴厘岛也是同样一样的。那么当然，也许有人对自己的政府不，也有人对自己的政府更可以说非常的不满意，也许借着这个可以叫这个印尼的观光事业受到很大的打击。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用外国人来做祭品？为什么用无辜的观光客来做祭品？你可以讲很多的理由，你可以说这些人根本是烈士，你都可以这样说。但是问题我们要问，这些人做了什么？为什么今天人可以一点良心的责备都没有，可以亲眼看见三千人就在一刹那之间就这么走向永远？像这一次巴厘岛也这样，200人的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那我们要问你，也许从前旧的恐怖主义有他的原因，也许他们受了压迫怎样怎样，但他们不是没有目标，他们不是没有选择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在那试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慢慢我就明白过来了，如果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已经叫我们觉得惊讶，已经叫我们跌破眼镜，我们会问一个问题，难道人真的心坏到，人的心真的邪恶到这个地步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是没有救药的。但是我不错，的的确确我们也听说有人泼硝酸，有的人泼硫酸，有的人分尸，这个我们都听说过。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告诉我说，就在这么多人的这个见证底下，你看见几千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那当然有的人是为了理想，那么为了少数的理想，你就需要拿这些人来做祭品吗？ 所以现在我觉得最大的悲哀是什么？那就是人性真的堕落到这个地步吗？你说难道人真的堕落到这个地步，几乎离开兽性已经不远了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但是等到我真的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发现说更严重的还在后面。我们所看见的根本算不得什么，到了有一天，全世界的罪要累积在一起，然后所有的邪恶要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也许我们说去年9.11事件背后有个主脑，你不管说他主脑是谁，你可以看见说这个人他可以根本不需要眨他的眼睛，根本都不需要，他一定是非常冷血，一定是非常冷酷的。尤其我们知道他们前就在他们这个劫机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得到一些资料，你看见他们怎么样的安静，他们人到底是人的，人碰到一种情形一定要手软的。但是你看见人心一定到了一个地步，他可以根本手都不软，他心可以是血可以是非常非常冷的，很多的行为应该是冷血的行为。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人心真的堕落到这个地步吗？但是等到你真的把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和去年9.11也好，去和今年巴厘岛的事件也好，你一对比的话，那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不过是小儿科，我们所看见的不过是一点点。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真的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人性能堕落到什么地步。如果你说到有一天人性会堕落到一个地步的话，那你说今天我们所看见根本算不得什么，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要来以前，有一个超人，他是政治的超人，他也是经济的超人，他甚至也是宗教的超人，他要出现在这个地上。而且因着他会带来一个大一统的世界，是经济的大一统，也是政治的大一统，也是宗教的大一统。你很少在人类身上能看见这么一个智慧型的人，但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里面的大罪人跟你圣经所说的那个犯罪是个智慧型的犯罪，背后有高科技来做支援。那么更重要的，我们知道说圣经说他是一个大罪人，而且是个不法的人，圣经称他做什么呢？称他做敌基督。那么圣经形容到敌基督的时候，那么请记得，自从人类堕落以后，如果你把人类所有的罪把它通通累积再加在一起，然后你把它通通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那么根据圣经的启示，这个人就是将来要出现的敌基督。那因为这个缘故，圣经怎么形容他呢？说是有一只兽从海中上，那个海指的地中海，说的从地中海要上来，那么那个就是敌基督了。那为什么圣经用兽来形容他呢？因为你看人类的悲哀，人类可以堕落再堕落，堕落再堕落，堕落到最后一个地步，你看见你怎么形容他？所以圣灵就用兽来形容他。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兽有一个数目是666，对不对？666。好了，为什么666？很多人就在猜想啊，因为圣经明明说666是这个敌基督的名字，所以有人去算。比方有人认为 Kissinger 就是敌基督，为什么 Kissinger 是敌基督呢？因为他把英文的 A 啊当成6，然后英文的 B 呢当成12，然后英文的 C 当成18。如果你根据这个规则的话呢，你把 Kissinger 每一个字母的数值加在一起，刚好是666。那么现在我们问 Kissinger 是敌基督吗？那现在还有人认为 Bill Gates 就是敌基督。那么不过这里要用点电脑的一个小技，就是电脑 里面的一些小技巧，那么你就知道它是第几个。那这个实在说来是数字游戏，但是圣经里面是不是要告诉我们，敌基督实实在在说来，到了那个时候，你做梦也不愿想到人会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这是指的这主耶稣要回来以前。那为什么是666呢？因为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受这个字的时候，一共出现了36次，你去算好了，野兽的兽一共出现36次。为什么是666呢？是1+2+3+4+5+6，你一直加下去，22、23，一直加31、32、33、34、35、36，你把它全部加起来，刚好，你信不信？你刚好是666。所以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这个1+2+3就是累积起来、累进的算法。换句话说，自从有亚当开始，假定亚当的罪是一的话，然后下面是二，然后下面是三，一直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是36，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就是圣经所说的666。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我们明白了，就是在主耶稣回来以前，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说将来有个人物，这个人物是个政治性的人物，也是个军事人物，因为他是上古从武的，也是宗教性的人物。那不管怎么样，这个人是个超人，到了有一天全世界人要跟随他。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到了有一天他要带着一个大一统的经济世界，带一统的军事政治世界，还有大一统的宗教世界。那弟兄姊妹，这个敌基督的出现，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20个预言里面一个，那个本身已经构成一个20个里面的一个。我们刚才说过，你偶尔从报上听见有人分尸，你会叹一口气，你看这是人做的。然后又有人告诉你说有人泼硝酸，泼人的硫酸，你又叹一口气，这又是人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好像你感觉不是很重。但是等到有一天主耶稣要回来以前，你会发现说，不知不觉的，你看见所有这种的罪能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你能感觉得到，你的确能感觉得到。现在你看见说邪恶能变成一个肉身，你亲眼看见，因为你本来不可能想说只要有一点人性，没有一个人能做这些事能做得下去，没有一个人他手能不手软的。但是很稀奇，到了有一天，你本来以为那些罪是很抽象的，但是在一个人的身上，你看见罪是非常的真实的，那一位就是敌基督。那么这和2000年所发生的事是类似的。你知道说，自从主耶稣降生以前，大家对于爱有观念，大家对于忍耐有观念，大家对于温柔有观念，什么东西不知道。但是一直等到有一天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弯腰在那里写字，那请我们记得，从那以后开始，我们发现爱成为肉身，我们发现忍耐成为肉身，我们发现温柔成为肉身。那么在主耶稣的身上，特别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这就是爱。所以从这里我们明白了，从这里我们知道说，现在在基督的身上，我们终于看见什么叫做爱。同样的，将来在敌基督的身上，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恨。从去年的911事件，你知道背后所说明的是恨。从巴厘岛事件所代表的也是恨，很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恨从什么地方来？恨会演变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根据圣经，那个答案就是将来的敌基督。那么敌基督来的时候，他会带进大概3年半的大灾难。 但是呢，那个灾难在3年半以前已经开始，所以全部加起来应该是7年。那么这个7年呢，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吹7个号的那段时间。那么前面的4个号是灾难，后面的3个号是大灾难。为什么？因为后面的3个大灾难，启示录怎么说呢？说祸灾，祸灾，祸灾。前面是灾难，但是后面是灾，再加上祸。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后面的3个号应该是指着敌基督大灾难的时候。那我想大概的形容给大家看，因为根据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将来在他回来以前，在人类历史上将会有一个大的灾难，是空前的，就是这样，过去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那么那段历史，那段时间严格说来是3年半，那么这个应该是涵盖什么？当天使吹第5、第6、第7的时候。好，现在我们来看第6个号。我们来看启示录说的第6个号是怎么说的，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9章。启示录第九章，从13节读起，然后给大家解释一下。启示录第9章第13节。第6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4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6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4个使者释放了。那4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1/3，马兵有20000，他们数目我听见，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此马脑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你们喜欢吃的人这里有狮子头。那么有火，有烟，有火，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3样灾杀了人的1/3。好，让我来解释一下。这里告诉我们说，当天使吹第6个号的时候，那么结果呢？原来啊，在波拉大河，波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就是今天伊拉克所在那一带的地方。那么结果，本来绑在那个幼发拉底河有4个使者，那个使者当然是被鬼附的，结果现在呢，把他们释放了。那因为你把这4个使者释放了呢，所以呢，他们就按照他们原定的计划，他们有一个计划的。那么那个计划他们预备好了，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1/3。如果用今天600000人来说的话，那就是说，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200000以上的人要不明不白的倒下。这里面不分青红皂白，这里不分男女老幼，今天不，这里不分你是什么种族的人，你看见说只要全世界有3个人其中有一个就这么倒下的，那请问大家，这不是心口不足是什么？但是不要忘记，纽约的金帽事件不过是新恐怖主义的开始，巴厘岛的事件不过是新恐怖主义的开始。你如果问我说新恐怖主义到了什么时候达到最高潮呢？是到了第6个号的时候。谁是背后的主谋呢？毫无疑问的，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敌基督是背后的主谋。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全世界根本不相信他是主谋，这是敌基督最高招的地方，没有人相信。你拿不出证据来，你就是拿出这个，你就是拿出录像带、录影带，有人说根本你是假造的。所以我们知道说， 很清楚，很清楚，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回来以前，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所谓新的恐怖主义要达到最高点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呢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现在你只看见风满楼，这还不是山雨。但是等到主耶稣要回来以前，那个时候才真的是山雨，山雨这真的就来了。所以无论是911的事件，无论是巴厘岛的事件，让我们基督徒能够醒过来。你从前以为大灾难敌基督要来，那是很遥远的地方，对不对？你讲到一个大灾难的世界，那个大环境，你一定要多少跟现在的环境连接在一起。别的人不讲，你拿美国人来讲，如果你要让美国人相信这些都是基督，有的都是基督徒，你要他相信就启示录，你要他相信大灾难，他不是不能相信，但是他根本没有印象，他根本没有感觉，他根本没有那个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在那个世界啊，是太平安了，太稳妥了。你明白吗？美国人所在的世界不是阿富汗人所在的苦难世界，不是。如果是阿富汗人所在的苦难的世界，那么好了，他那么这个时候你讲的大灾难，他能够感觉得到，但对美国人根本感觉不到。你想想看，一个完全平安的世界，一个完全繁荣的世界，和一个我们刚才所看见的将来在敌基督要来的那种苦难的世界，你就两个连一点衔接性都没有。你最少从这个世界到这个世界，你不能够忽然间这样的过来，你一定是慢慢的你才能感觉得到。所以我们知道，在美国许多基督徒，他们明白圣经，他们也懂得圣经，他们知道说敌基督要来，大灾难要来，我们都相信，但是那是很遥远。你看看今天我们的周围，你看看今天的世界，离那个是远得很，根本是遥远遥远的很，好像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自从911事变以后，你看见一夜之间，美国人的许多的梦根本就碎了。换一句话说，现在美国人经过一些苦难以后，他慢慢的感觉到敌基督要来，主耶稣要回来，比我们所想象要近得多，要快得多。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本来以为这个苦难就是美国人的苦难，澳洲人怎么会想到说巴厘岛居然有他们的份呢？他们做了什么事？日本人为什么轮到他们？那些香港去的观光客又做了什么事呢？所以让我们记得，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那个灾难乃是全球性的灾难。我们能信得来吗？我们根本信不来，我们觉得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好。但是请我们记得，去年9月11号，我相信在历史上的确是非常特别的一天。那一天就好像那个闹钟一样，真的把许多人从震撼中摇醒。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去年纽约的事件，我们可以说这是美国人的，你怎么解释今年的巴厘岛的事？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有一点圣经眼光，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是对的，你看见说不错，等到有一天你会想到有620万万的人，结果呢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这个不红不分青红皂白，这个根本不分男女老幼，让我们想想看，这个不是新恐怖主义是吗？这个不是符合今天新恐怖主义的一个定义吗？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这个200万万人，那不知道比今天3万4，比美国3000人不知道多多少。但是那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到了最高峰的时候。现在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大灾难，敌基督现在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说，实在说来，应该是不是很远很远，有许多事比我们所想象的要近得很多。我们在人生中也这样， 我们的目标永远是90岁，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比我们所想象要来得快，这不是我们愿意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严格说来，万物的结局近了，这对基督徒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预言是准确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里告诉我们说，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害人的三分之一，这个当然是大量的杀伤，对不对？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18节，那里告诉我们，那里有三样的武器，有三样的灾，就杀了人的三分之一。那如果是三样的武器能够毁灭人类的200,000，那么这种武器你今天怎么形容？你今天怎么给它下定义？那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大量大量毁灭的武器，大量杀伤武器。这就是英文所说 mass， 这就是英文所说 the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这就符合了那个定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明白，等到敌基督真的出现的时候，就是在伊拉克那一带，这很清楚，这里讲的幼发拉底河就在那一带。结果你会发现说，那里居然最后200,000人倒下，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大量杀伤的武器已经到了最高峰了。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看见了一点点影子。我们不相信波斯湾战争已经是第六个号，但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现在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告诉我们说，在波斯湾战争，其实海山已经把所有生化的武器已经装在弹头上了。那万一他如果真的发挥他所有的就是他的剂量，如果完全发挥他的功用的话，那么联合国的数字告诉我们，他足以毁灭整个人类。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今天觉得非常的紧张。那么然后我们知道说，虽然伊拉克战败了，那么虽然联合国的的确确去检查，希望他们能销毁所有的武器。我今天没有带着数字在身边，如果我给大家数字了，你就知道的的确确他们当着联合国检查人员已经销毁不知道多少的武器。但是你问所有联合国检查的人，他们相不相信这些武器已经完全没有，没有人知道。但是不管如何，伊拉克叫人觉得怀疑，叫人觉得紧张的三种武器很清楚。一个当然是核子武器，也许现在还没有，但是他们据说，据美国的情报说，应该很快很快，你如果再给他一年，很可能这件事就成功了。那毫无疑问，他们有生物武器、化学武器，销毁了没有，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不需要等到第六个号。就在1990年那个前后，我们已经看见说，的的确确在幼发拉底那个附近，已经是三种就大量杀伤的武器。但是那个时候，美国人有没有感觉？没有太大的感觉。一直等到这个9/11事件以后，他们忽然醒过来。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们有一度有白色恐怖，就是炭疽热那个粉恐怖，结果你看见他们就在华盛顿，所以到处你觉得他们都穿上一种特别的装备，给你看见到处是太空人一样，因为他们紧张得不得了。那么很多人就收到了那个炭疽粉等等等等。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证明说，在美国人一个甚至非常合理的人，这个他们思考底下，这件事情根本是非常可以发生，而且非常可能发生的。但是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叛军人都是构成威胁，但是你需要一个国家像伊拉克这样，你能够把它武器化的，那个就是非常的危险。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在东京地铁底下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所以如果今天 用所谓的肮脏蛋，所谓肮脏蛋就是说你事实上一些很粗糙的原子弹的武器，不是完全精确化，不是最后把它完全处理的，但是你用现在最用现别的方法把它引爆，这就是所谓肮脏蛋。你不管丢在纽约的时报广场或者伦敦的什么地方，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我们这就要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难。所以美国人紧张不是没有道理，当然有它的原因。可是你如果仔细根据圣经，你看得很清楚，事实上这三将的the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事实上已经在那里了。所以现在呢，自从这个到了阿富汗以后，那的的确确你从阿富汗他们凯达组织所留下的一些报告笔记，你看你毫无疑问他们是在这里发展这三种武器。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大家很紧张的就是万一有一天这三种武器真的全部都落在恐怖分子的手里，假定不是海山，都落在恐怖分子的手里，那么让我们记得那个的的确确那是非常非常的紧张。有人告诉我们呢，这个生物武器啊，生物武器乃是穷人的原子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要把敌人的一平方英里的土地拿来做标准的，我们如果要得着敌人的一平方英里的土地，如果拿下来的话，你用传统式的战争是需要花1200块钱，你用核子弹的话要花800块钱，如果你用化学武器的话大概要500块钱，如果你用生物武器的话1块钱就可以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没有理由，你可以相信说，自从911事变以后，我们大家醒悟过来，这些事情原来是可能的，这事情原来是非常非常近的。那么尤其现在有一般的人的确以美国做假想敌，你可现在可以想象为什么有一度，尤其是炭疽粉那一段时候，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紧张。那现在美国人虽然说是检查得很严格，但是你问问他们，他们能不坐飞机还是尽量不要坐飞机。我每次坐完飞机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孩子们说，我说我好像从前线回来一样，因为一点都不错，你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你根据圣经的预言，到了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到了吹第六个号的时候，你看见那里的苦难是什么？那里的苦难很明显的就是新的恐怖主义达到最高峰。那个时候他们所使用的武器是完全发挥它的效力的，那是什么？那就是核子武器、生物武器还有化学武器。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的预言，我们以为大灾难还很远，我们以为敌基督还很远，但是让我们记得，最叫我们没有预备好的，就是我们没有想到比我们所想象的来得更快。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们，你当预备你的精神。如果你们在座还没有相信，如果你们如果对着电视机的朋友，如果你们中间还有人没有相信的，请你记得，在阿摩斯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有没有准备好？很多事我们没有准备，我们觉得本来像金爆事件根本是发生在遥远的纽约，你怎么会想到就是发生在台湾的同胞们常常最喜欢去的最近？的的确确，大家觉得像人间天堂，可以说度假天堂，那就是巴厘岛了。但是谁会想到一夜之间居然变成人间的炼狱？所以万物的结局紧张，我们应当要谨慎自守。所以这些呢，乃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找到的。我们知道是的的确确，主回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不光如此， 我们说过，纽约的金爆事件也好，或者是巴厘岛的金爆事件也好，其实背后呢和别的事件是连在一起的。那其中你没有办法脱开一个事件，那就是中东现在的冲突。这个冲突是从前年9月28号开始，一直到今天，你看见那个中东流血冲突一直是没有停止过的。那么这个冲突呢，很明显是在巴勒斯坦人中间，还有呢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有许多的自杀炸弹，那么许多平白无辜的朋友们就这么走了。那么不光是以色列人苦难，也是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你看见在巴勒斯坦人许多的小朋友，还有各种各样在战争在这个战火里面，也就这么就丧生了。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的的确确发现，在中东，尤其是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件事情的的确确、的的确确在进行当中。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冲突一直在那里？而且当他们这样冲突的时候，我们知道海山曾经号召过志愿军，结果在一个月之内，他就号召了600万志愿军，其中有200万是妇女，就是万一必要的话，他们可以开到以色列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以色列能赶到海里面去。因为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说法，那么在中东地区有一个毒瘤，那个毒瘤根本就是以色列。所以现在我们如果注意那一段那里的局面，我们的确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紧张，我们巴不得他们能有一个和平的解决的办法。所以2年前大家记得吗？ Clinton 就邀了巴拉克，就是以色列的总理，然后又邀了又邀了这个阿拉法特，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开圆桌会，希望能够找到和平。那么那一次可以说是阿拉法特一生非常难得的一个黄金的机会，以色列几乎让步了。他让步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把92%的土地归还给阿拉法特。那如果阿拉法特是真的要独立的话，那一次应该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最后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有2个基本的原因。第一，就是阿拉法特坚持他一定要定都在东耶路撒冷，所谓东耶路撒冷就是圣经里面古城耶路撒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代表整个阿拉伯的世界要把圣殿山的主权收回来。所谓的圣殿山，就是指着现在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你看见有2座的清真寺所在的那个山头，那个叫做圣殿山。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就是在大卫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第一座圣殿，后来呢到了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希律那个时候又美化了第二个圣殿。所以呢，根据历史有2座圣殿就在那个圣殿的山。那么甚至于呢，甚至于大概在去上个世纪初的时候，那么这个圣殿就是这个圣殿山的管理当局，当然是回教管理当局，在他们的所发行的观光册子上面也承认说，在好久好久以前，那么的的确这里有以色列的大卫的殿，还有的就是希律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那个圣殿山。那么大家都知道，乃是后来伊斯兰帝国兴起以后，大概第7世纪，大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殿，这个回教徒占领那座山已经1300多年，那是不错，那的确是不错的。那么一直到现在，那么大家都知道1967年的时候，因为6日战争，所以呢我们的以色列人就把耶路撒冷就拿回来，而且那一次事实上他可以把圣殿山收回来的，但是戴阳将军经过了长考以后，他最后决定把那个钥匙交还给管理当局，意思就是说回教管理当局可以有使用权，但主权仍旧是归给以色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2年前的谈判里面，我们知道阿拉法特就代表回教的世界，说是他们坚持一定要把圣殿的主权把它拿回来。 做了很多的让步，也做了很多的讨论。那么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以色列政府曾经这样建议过，他这样好了，如果你真的要圣殿山的主权呢，那我们做这样的分割，那就是圣殿山上面不是有个平台吗？平台上面不是才是有清真寺吗？那么他们说这样好了，凡是平台上的所有包括清真寺的建筑物一直到太空，那个通通是属于巴勒斯坦人的，那么从平台以下一直到地心的部分通通属于以色列人。但是你知道后来成功了没有？没有成功。我们知道这个阿拉法他根本不放心的，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样他们就是没有谈到。所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中东局势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耶路撒冷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圣殿的问题。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他们到底要什么？为什么他们？那么现在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事情的发生最后没有成功，原因就是在哪里？就是圣殿，圣殿山，圣殿的山，还有就是圣殿。那么对于许许多多不了解圣经背景的人，他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解释。但如果你稍微懂得圣经的背景，你就知道这个竟然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你谁能够给？谁有解的？没有人有解。当时的克林顿没有解，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解。而阿拉法则平白无故的失去了一个黄金的机会。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劝他，你先把它拿下来然后再说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结果一直演变到今天的一种情形。那么不要忘记，中东局势紧张和阿拉法特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中间非常重要。就着恐怖主义来说，回教的世界很可能有温和的有激烈，但是关于圣殿，关于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回教的世界是一致的。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这个中东实在是个火药库，万一有什么擦枪走火，表面上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争执，和巴勒斯坦人争执，其实我们的问题比这个要深很多很多很多。现在我们要问，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预言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所发生的事很明显的就写在神的话里面。所以现在我读一段圣经给大家听，我们大家翻到这个诗篇，83篇，诗篇83篇。诗篇83篇，这是个预言的诗篇。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完全的预言诗篇，如果大家真的懂得犹太人历史的话，我可以挑战你们，你们回去和犹太人历史对照一下，你看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发生过没有？如果没有发生的话，你看这个预言很明显的就是应该是属于什么范围呢？就属于那个20个10没有应验事件里面的范围。所以现在我读给大家听，诗篇83篇。从第4节读起好不好？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那请我们记得，是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第5节，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那么这些结盟的是谁呢？所以我们知道到了一个时候有一种的结盟，我们现在看这个结盟是什么样的结盟。第6节，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斯玛利人、摩亚人和夏甲人、加巴勒、亚门和亚麻利、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的子孙。那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说什么人是谁，我想大概 我点给大家听，把结论告诉大家。这里的以东人就是约旦人，今天的约旦人。今天这里的以实玛利人就是阿拉伯人。这里的摩亚人是约旦人，这里埃及人是，这里夏甲人是埃及。然后加伯勒是黎巴嫩一带，亚门就是约旦，亚玛利也是阿拉伯人，非士人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还有推罗的居民。亚述不要忘记，在预言里面，亚述一面是指着波斯，一面是指着巴比伦说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伊朗的前身就是波斯，伊拉克的前身就是巴比伦。所以现在很清楚，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在这个结盟里面，你看包括了今天的伊朗，也包括了今天的伊拉克。那结果他们结盟起来要做一件事，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结盟是个什么样的结盟。那毫无问题，你看这里面有大部分，不是所有人都是阿拉伯人，不要忘记，像埃及人就不是阿拉伯人，比方说像伊朗人就不是阿拉伯人，但是其他很多都是阿拉伯人。那么他们联合起来，那么这些有的是阿拉伯人，有的不是阿拉伯人，怎么能形成一个联盟呢？这个到底是政治性的联盟呢，还是军事的联盟呢，还是宗教的联盟呢？所以这里很明显。那么现在我们看第十二节，我们看他们要什么。第十二节他们要什么？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这个神的住处就指着圣殿山来说的。他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就是说这个圣殿山是我的。但是很稀奇，这个他们没有说我们要得他们神的住处，没有。所以可见这一班人和以色列人，他们所以为他们所相信的人好像是一位神。那么让我们记得，很明显的，这个结盟乃是宗教性的结盟。所以如果我们对照今天所发生的话，很清楚，在中东所发生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中间的冲突，很明显的，老早很圣经事实上已经把它放在诗篇八十三篇里面。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事实上这就是今天中东的难题。那么到底巴勒斯坦的前途如何？到底伊拉克会占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美国人说要打他们？而且美国人觉得这是他们自卫最好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美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伊拉克从人的角度来看，它不过是中东一个国家就是了。那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这个伊拉克的影响会那么大？结果全世界最强的国家都要起来对付它。那么我们知道说，伊拉克应该不是普普通。